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也许您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呢，一些所谓的政治犯，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宗教信仰人士，甚至是一些普通的上告无门的访民，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进行关押。在那里他们被强迫服用一些不明药物，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那么这样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刘女士，在2003年到2007年四年期间，曾经六次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我们来听一下她的亲身经历。
刘新娟51岁，是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新农村一名普通农妇，因为上访曾几度被抓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据刘新娟自己陈述，她1980年结婚后，时常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1991年，丈夫另结新婚，她的处境就更糟了。在儿子的劝说下，她提出离婚。1994年离婚时，因住房所有权判决不公，当时的村书记批给了她一块宅基地盖房。刘新娟办了建房许可证，借了钱，在批给她的地皮上建起了房子。因为她要求拆除原七宝镇监书记、后任闵行区副区长张桂龙的亲戚在这块地上的违章建筑，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刘新娟多次遭到殴打，房子建好后3年都没能搬进去。随后在搬进新居的第一天，刘新娟又一次遭到殴打。在镇领导拒绝给她换取土地水营证的情况下，刘新娟开始上访。她从下到上逐级上访，直到北京中央机关，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被关了起来。
他就把我关在一个北京那个好像是收容站还是怎么样的，我反正那个第一次过来我不懂。那这样的以后呢，他说叫我等着吃饭什么，他说等一下我们局长跟你谈，你跟我们局长好好的反映一下这个情况。那我说好的。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大概接近有2个小时快吧。结果我们那七宝派出所的跟我们村里的那个坐了飞机到了这个地方了，我一看那不对劲，是公安局呢就把我抓回来，抓回来呢就把我在派出所打得我没办法站起来，太残忍了，他用手揪我头发，打我的头，用脚踢我下身，再把我的每个身体的那个关节啊都把我破掉的。我就他说你跑就让我不能跑。后来呢，为了上海开人大嘛，我就送上海人大三封信。我送三封信是2月15号，16号开出早上开出门了。那天有点下雨，他手上有个雨伞，他用雨伞的柄打我，那把我打伤了以后，他们就几个人帮我按在警车里面，我的脚不敢缩进去，他们用脚踩我踢我，再把这个门关上，又拉到七宝派出所。拉到七宝派出所那次打得我浑身都是伤，哎，你出血，我小便都有血的。那是后来呢，就是他48个小时关进去，不通知家属我要去验伤，他不让我验伤。到48小时以后呢，他把我拉到七宝卫生院，他说去帮我看病。其实呢，这个时候打得我根本站不起来，他们把我像一个死猫死狗在地上拖到那个医院。结果呢，医生开我的那个保鲜膜，那个就是贴的伤膏，他都没给我，不让我用药。到下午5点多呢，就把我送了闵行派出所，送进闵行派出所拘留我15天。后来呢，第三天吧，就是他们来提审我，把我手铐了提审我，我没办法走，他们用几个人帮我抬出去提审我。完了以后，到第二天把我送到上海祁兰桥监狱。他以治病的名义送到祁兰桥。
就监狱的时候打断一下啊，那么根据中国的法律啊，应该是在宣判以后再把这个所谓犯人送到监狱的。那么 你现在在啊，刚关押了几天就被送到了监狱，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把你送到监狱去？
他就说我在外面破坏，他始终说破坏。
他们说你破坏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说出来，他就说我在外面破坏做坏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我在家门，对吧？他们抓我，我逃出到外面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送了，16号我送了三封信，就是为这个事情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他把我送到祁连球呢，以治病的名誉呢，进去帮我手铐进去呢。后来呢，把我去拍片，又把我拉到拍片。拍片的时候呢，那个拍片的那个女的医生呢，她跟我悄悄地跟我说的，她说你腰椎有病。结果呢，那些那个干警呢，他说这不算病，我们也有这种病的，无所谓的，没有这种病，你装病的，怎么样？又把我拖到地上，拖到那个监狱的床上，帮我捆绑了5天5夜，我都动都动弹不了，他把我绑起来。绑了5天5夜呢，不让我撒尿，不让我什么吃喝拉撒，就是吃一顿就给你一条杆两条杆，也不让你喝水，就是这样，死也不让你死，活也不让，就让你难受，就这样的对我，这就好像一种酷刑嘛。那后来呢，我觉得我的身体逐渐的离我的生命在离开我的身体，因为越我觉得我自己撑不下去了。那一天早上呢，正好8点左右吧，一个医生，跑到我的床边，那站着，他的白带褂就正好碰到我捆绑的手指，我用手指勾了勾他，他知道我要跟他有话说，他头低下来问我你怎么了？我说医生啊，唯一救我命的就是你的医德了。但是呢，他就帮我松绑，那以后呢，让我去做皮操。后来呢，就是没几个小时，就是那个派出所的车，警车把我拉到派出所去了。到了拘留所呢，所长，拘留所的所长呢，就跟我谈，说林云娟，你很冤的是吗？我说是的。他说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开你病假，你睡觉好了。他就让我睡觉，但是呢，他，叫犯人给我吃的药，我不知道是什么药，我越吃越昏昏沉沉的，我不知道怎么药。但是呢，他们看着我，逼着里面的犯人看着我，必定要吃下去，我没办法，只能吞下去。当他们不至于的时候呢，我就藏起来，从那个小便的时候我就扔掉了。但是吃进去呢，我一吃越昏昏沉沉，我不知道什么药。那我问我这个什么药，他说你血压很高，你吃的是高血压的药。那我从来没有高血压过，我也不懂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样的，对吧？拘留的时间呢，他14天呢，他就强行把我拉出去。那这样呢，他们就把我领后一把拉出去，拉上警车，我要我送到，说是送到送家的，结果呢送到那个闵行区1100号的精神病院。我又问他，你凭什么依据又帮我要这样整我，这样迫害我？他就从里面的口袋掏出来一张是公安闵行区公安局靠的那个章，说我精神分裂症。
这听起来很奇怪啊，这个鉴定一个人是不是精神分裂是应该由医院的医生鉴定，怎么会是公安局的章呢？而且是在没有送到精神病医院之前就已经盖了章了。
我就跟他说我没病的，他说告诉你，你上访进来我们一点办法没有，是公安民警送进来的，我一点办法。我说我有病你帮我治疗，我没病你帮我出去。他说由不得你了，派出所送进来的，有派出所同意你出去再出去的
啊。也就是说您的病不是由医生来鉴定的，而是由派出所给你定的精神病。听说你到北京做过医疗鉴定，是这样的？
过也过，对，我心想呢，我一定要做个鉴定。我上海也2个大医院我去检查过，我都是正常的，连抑郁都没有，怎么谈得上是忧郁症呢？那我在北京第6医院 这我也是正常的一个。
好的，那么后来呢？
后来呢，我要求通知我家属，我儿子、我弟弟，他们不通知。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小姐妹呢，我娘家认识的，她过来，她看到我很惊讶，她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呀？”我说：“我上网，他们迫害我在这里的，我家人不知道，你能不能抽时间通知我弟弟？”通知了以后，我弟弟继续及时赶到那个医院，要求医院放人，医院不让放人。我弟弟找了医院的院长谈，后来呢，主任医生同意，他说北京两会没开完，两会什么时候开完，我什么时候放你姐姐出院。那我弟弟也同意了，我弟弟跟我说，说了以后呢，我跟主任医生说，我说那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行不行？他说什么要求？我说你必须让我看一天半，让我看半个小时的新闻，我才知道北京两会什么时候结束。
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也就是说把你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北京开两会，是这样吗？
完全是的。后来呢，3月17号，3月3号搬进去的，3月17号放我了。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呢，到6月2号，我到市高院信访办去上访。结果呢，我去上访的时候呢，他们打电话，我们闵行区，法院的警车来把我抓回去，抓到七宝派出所，送进七宝派出所。七宝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也是1100号这个精神病院。送进去的时候呢，一个主任医生也是叫陈晓峰，他跑过来就叫了几个里面的人，就把我安头安脚的安进去。那我肯定不愿意啊，那帮我安进去以后呢，就帮我安在床上捆绑，那以后强行我吃药。那个时候已经把我捆绑了，手脚头全部捆绑了以后，他再动用了7-8名的男性精神病人，就是帮我每个地方按住，我供都供不了。他们用铁器把我嘴敲开灌药，敲到我嘴里面全部敲烂了，全部是鲜血淋淋的。他们就这样按住帮我灌药，我病气病到有好长时间，他们觉得我已经这个药已经吞下去了，他们一松手我就喷出来，墙上全是血。他那个时候他就护工把我那个血擦掉，衣服换掉，怕我家里人看到嘛。我说那你们医生怎么没有医人呢？那个陆科长又回答我，他说这不是医院，是监狱。第二天里面的一个护工那个护工他说，刘小姐你事情怎么办啊？上面也来通知了，要帮你打针了。那当时我该怎么办呢？他强行我吃药，我就把他这样了以后强行打针了，我怎么办？我这一关我怎么办？我真的心里很着急。那但是我已经到他们手了，我只能坚强，我没办法。就这样呢，就后来呢真的把我打针，把我捆绑起来，还是用那么多的男性精神病人帮我按住，把我内裤我不愿意打，内裤撕破再打了。他把我臀位上拔了一个口子，有8-9分长的那个口子吧，针头再把我打下去这个针。打的这个针呢叫回经回南经嘛，这个针打下去以后呢，我真的是难受的，我实在无法形容，我实在无法形容，难受的头脑难受，心里难受，像那个身体，整个身体每个角落都有虫子在咬我，那样的难受。逐渐逐渐的呢，我就一针两针打下去呢，逐渐逐渐的我就自己觉得眼睛也看不到了，牙齿也不能嚼东西了，我一个手伸在前面画5个手指的我也没办法看到，也没办法入睡，就整天的难受，在每地打滚，生不如死。那这样了以后呢，那个主任医生跟护士一次一次的进来，刘新娟你还上不上访啊？上了。他每一次这样到最后他问我这个话，我不自觉了，我不知道了，就是整天不让我睡觉，不让我睡觉，没办法睡觉的呀，就是难受，就是难受，就是这样。 我在女的打滚的时候，谁进来我就要拉他，拉人家帮我呀，我难受呀，要他帮我胸拍啊，背拍啊，这样。那到最后呢，有一个外面进来的一个好像那个主任医生还是怎么样的，他是正好进过来看到我这样的情景呢，他就问这个主任医生陈小芳，他说你帮他用的什么样的剂量，打针什么样的剂量，他说怎么样怎么样，那他说你操得太厉害了，他就这样说操得太厉害了，他说赶紧打那个叫什么回什么针啊，就是说起来是解毒的嘛，那一种就叫他打，打了这个针以后呢，我能就是安定了半个小时，又难受的不得了，就能安定半个小时呢，我心里觉得舒服。那时候我这整天要叫出他打这个针，后来呢，又一个小护士呢，又好心跟我说：“刘新娟，这个针也是对你很不好，很不好的，不能打。”那我知道这个情况了以后呢，我就不要打了。我真的是生不如死，我没办法，无法想象，无法想象。我弟弟也追下去了，后来看都不敢来看我了，但是他只能到派出所要求，到医院院长那里要求放人。但是他不放呢，就是要强迫我儿子写保证书，保证我不上访，如果我上访一切后果要我儿子承担。当时呢那个情况呢，就是我儿子为了先救我出去嘛，就是他要他写保证书，他也写了一个不行，两个也不行，不放人，一定要按照他的原原本本的意思写下来，8个月再放人。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一数到十都没办法数数，什么都不知道，饭也不会做，什么都那个，真的是被他把我废了。我那个时候我想想那我怎么办，但是他让我出来的时候还要我儿子我弟弟交费，叫什么饭的费用，怎么我弟弟不愿意付这个钱，他说你不付这个钱不能出去，那么为了要先救我出去，他就又付了钱就出去。
刘女士啊，我想问一下啊，您从派出所到监狱一直到被关到精神病院前后一共多长时间？
但在精神病院呢，总的6次有311天，非法拘留跟非法留置呢有18-19天吧。
你遭到这样的一种迫害，你有没有想到过屈服？
绝对不会屈服，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这种迫害要来屈服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在是没人权，我一定要为我自己的权利，我维护我的权利，为了我的人权，我一定要坚持到底，他阻止不了我。
那么您的这个遭遇啊，会不会对你的儿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打针的时候我儿子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儿子着急，他想救我，把他自己的静脉都割掉了，割掉了以后呢，他针鲜血流了一个碗里面，用毛笔写了8站的救我的那个血书寄在上海电视台，结果呢电视台的人呢也来到了以后呢，他帮我拍了照片，他是没有公开的，帮我拍了照片。那时呢我爸爸妈妈都为了我爸爸哭得心脏病发了，晕过去了，我妈妈耳朵听不见，眼睛听不见，一个都晕过去了，一个医院也没有救他们。那到最后呢这个记者跟我弟弟说跟我儿子说，你妈妈的遭遇不要出去跟任何人讲，而且我儿子为了我这个事情也把我儿子迫害进去了，把我儿子拘留了15天，又殴打在拘留所殴打他，要他承认妈妈是精神病人，并要他签字，我儿子拒绝不肯，就打他，打得纹身都是伤口。
好，刘女士啊，我想问一下，在你认识人当中有没有人啊和你受到同样的遭遇？
有一个也是上访的，在北京上访抓回去的， 再一个呢叫什么站立，好像让他吃维斯通啊什么什么，后来呢他姐姐帮他保出去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松冈区的，他就是种地种菜地的，他经常种菜自己去卖菜的，到城市里面去卖菜的，就是为了一个实际地，一个当官的这个实际地要侵犯他的实际地，他不肯，就把他的老公搞死了。他呢又把他呢从菜地里面杀到精神病医院，一直干到我这次到在医院第六次待的这个医院，他还在里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但是我说你怎么不叫你儿子想办法什么什么的，他说不敢，我在这里也安全，我还能保住命，如果我出去跟我老公一样，我命都没有了，我老公就被他们搞死了。亲眼见到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他一直在里面忽悠。
很好，谢谢。
那么还有我们上海的，上海的访民有好几个关在精神病院，有一个呢就是我认识他的一个叫绿春华，他也是上访关在精神病院，结果呢他家里有了对吧，到医院里面去吵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不敢让他吃药，天就放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关到现在还在精神病医院里面，还有毛凤凤啊、詹凤凤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有好几个好几个关在精神病院关过。
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一次一次的上访，一次一次的遭到了迫害，那么你觉得你这样的上访会有什么结果吗？
不管有希望没希望，我信心十足，对吧？除非我死掉，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我一定要讨回公道，得到人权，我不会罢休的。我们中国太没有人权了，反越没人权，现在越来越强暴，越来越恶劣。为什么？你看看，我想想，我当初我到北京，我见了良心律师高志胜律师，他也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那以后他们也为了这个事情更打压我。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上海的那些维权，像那个陈晓明啊，那还有个周卫民啊，像这些他们都是合法上访，都被他们打死，到这样的情况我不会害怕，我不会害怕。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他们怎样镇压我，怎样把我逼得死路，我不会自杀的，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一定要得到人权。
好，刘女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您还有什么话对海外的观众说吗？
感谢海外媒体对我们的关心帮助，帮我们赋予我们中国的这些维权的冤民，合法的冤民，不要让他们再用这种法西斯手段迫害，用国家机器来迫害我们。那在奥运之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跟外界切的公益的人权。
好的，谢谢您，刘女士。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百姓话谈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祝愿刘女士能够早日得到她应该得到的正当权益。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